我今年讲到的计划呢，本来我们是要继续的来学习腓立比书，但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母亲节啊。那我在讲道上呢也做了一些的啊调整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回顾这个圣经当中其中一位伟大的母亲啊，就是哈拿。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周五的查经班现在也正在查考啊撒母耳记上下。啊，那前不久可能也刚刚的啊学过这段经文，但我想呢，今天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再一次的来学习哈拿。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把你宝贝的话语，主啊，你赐给了我们。主啊，今天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主啊，我们要从哈拿的经历当中，主啊，我们看见主你的作为，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上。主啊，也求你恩待，真的是洁净再洁净，站在这里的这个无用的器皿。主啊，真的让他的话，让他的口，主啊，能够传讲你的恩言，以至于听的讲的，我们都一同蒙你的造就。听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那我想哈拿是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母亲，那她也是啊以色列这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母亲之一。那说到她的儿子，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当中，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位大先知和士师，那就是撒母耳。那撒母耳这个人呢，真的成为耶和华神在救赎计划中一位承前启后，可以说跨世代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人物。那你看见他的一生的侍奉，能成为以色列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而且我们知道撒母耳他为以色列人告了两个王，是谁呢？扫罗和大卫，并且他结束了以色列这个历史上最黑暗的士师时代，进入到了君王的时代。那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看见背后啊，不仅有外在的啊，把撒母耳把以色列人带入到一个君王的时代，那在这个背后，我们看见他更是带领着以色列人从那种黑暗的属灵的那种光景转向神。所以我们说撒母耳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神这样重用的这样的一个仆人，那与他的这个近前的母亲哈拿是分不开的。那我们知道，其实哈拿是在圣经记录的一长串的这些近前爱神的而且饱受不义之苦的女性当中的其中一位。那比如撒拉、拉杰、以利沙伯都是有着这样共同的经历，是不是啊？那他们，你看见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呢？是他们都是近前信神，而且不生育，但是恒心祈求。那最后呢，神就答应了，回应了他们的祈求，而且呢都赐给他们儿子。而且你会发现更相似的是，他们从神那里求来的儿子最终怎么样，都不平凡，个个都成为了神重用的仆人。那我也今天也请弟兄们注意，虽然今天是母亲节，那这段经文好像也是关于母亲的，好像与弟兄们无关，但是我们发现从哈拿他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背后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而且这些是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既然神把哈拿的这个故事他的经历记在圣经里面，那么就一定是为着所有信徒的益处啊。所以呢，我们刚才也读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一章啊一到二十节的经文。那我想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哈拿的经历。 那这些我相信都是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具有的属灵的生命，不仅仅是对一位姐妹、一位父母，对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那这三点呢，我用12个字，每一点我用4个字来总结啊，希望我们从这12个字当中，今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啊领受。那第一点，这4个字就是满有恩典，满有恩典。那从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说一个以法莲人啊，以利加拿，那他是这段经文中的男主角。那根据历代之上6章22到28节那里的记载呢，那记载了那里记载了歌侠后裔的大概13代的这样的一个家谱当中呢，我们知道以利加拿他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歌侠族，是可拉的后裔。那虽然当时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可拉一族他们曾经反对摩西和亚伦而被神呢惩罚，但是我们看见神却在他们的后裔当中兴起了撒母耳做祭司和先知。但是在这里呢却称以利加拿是以法莲人，那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当中的约书亚记21章那里我们看见的时候呢，那当时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他让12个支派怎么样研究分地，那当时以法莲的山地呢就分给了歌侠宗那一族啊，所以呢他们就住在那里啊，住在那里。那然后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经文中我们也看见他有几个妻子啊，2个妻子，一个是哈拿，一个是皮尼拿，而且哈拿是怎么样没有儿女的，但是皮尼拿有没有啊？有儿女。虽然圣经没告诉我们皮尼拿到底有几个，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说他有儿女，那个原文是复数，说皮尼拿他至少有2个以上，对不对呀？至少有2个以上的儿女。那这里我也特别的想提醒弟兄姐妹，圣经中神从来不提倡多夫多妻，一夫一妻才是神的旨意。虽然我们在旧约当中啊看见记载了一夫多妻的这样的事实，但是你会发现每一次的记载都是我们反面的教训，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家庭啊，经常会导致家庭矛盾，鸡犬不宁，甚至能够殃及后代。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在人的失败和软弱当中啊，神仍然有神的他的慈悲和怜悯。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尤其是新约之下的基督徒，我们要真的明白神的心意。那接下来非常的关键的一节经文就是3节提到啊，这个以利加拿他每年到示罗去敬拜啊，祭祀万军之耶和华。那我们知道当时那个士师的时代，当时的会幕和约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示罗这个地方，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男人呢每年都要聚集在这个示罗来献祭。那我请弟兄姐妹要注意，这里面特别的提到是万军之耶和华，那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用万军之耶和华来称呼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从这里开始以后你会发现啊，经常的会出现在撒母耳记当中，包括的利王记、历代志，包括以后的先知书当中，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在旧约当中就开始出现，而且在整个的旧约当中这个称呼大概出现至少300次。那万军原文就是指着众多的军队，包括一切天使、晨星啊、星辰，耶和华是所有军队的主啊，他是创造和支配万军的神。所以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啊，万军之耶和华。那回到我们的 这段经文当中的 女主角哈拿。那哈拿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恩典，就是 grace， 恩典的意思。哈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恩典。那我们也看见他名副其实是一个充满着恩典、仁慈、良善，而且是敬畏神的这样一个妇人。但是他怎么样？却不能生孩子。那当时我就想到了另外的一位母亲，就是在创世纪第30章那里讲到拉结，那会他也不能生孩子，拉结就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怎么样，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那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那我们来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的拉结他满心充满着嫉妒埋怨，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哈拿他没有因为自己不能生孩子而怨天尤人，只是在经文当中，比如说第六节当中呢，说提到了他的对头皮尼拿怎么样，大大的激动他，使他生气，而且因着皮尼拿激动他，他以至于他怎么样，哭泣不吃饭。那即使在这样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哈拿没有和他来顶嘴，和他来对着干，而是默默的来伤心流泪。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神，你会看见他的丈夫以利加拿非常的爱他。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在他们献祭平安祭中呢，那以利加拿他拿双份啊分给哈拿。那我们知道律法来规定，当时的律法规定平安祭的这个祭肉是要分给家人一起来吃的。我们也看见她的丈夫安慰哈拿说什么呢，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那其实我们看见哈拿没有向她的丈夫说，我要你有什么用，你又不能给我生孩子，你根本不了解我的啊，我所受的气。我们看见哈拿没有这样去回复她的丈夫。那同时我们也看见她没有在背后向她的丈夫来告状，她可以完全背后来到以利加拿说，都是这个皮尼拿，他激动我，他话里带刺儿，他咄咄逼人。那我想如果哈拿真的这样告诉她的丈夫的时候，那因着她的丈夫爱哈拿，那我相信啊，以利加拿一定会偏向哈拿。但是呢，哈拿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导致家庭不和，所以哈拿就暗暗的来啊，真的哭泣来忍受。那当她的丈夫啊，以为哈拿是因为她不能生孩子才哭泣，才不吃饭，才心里愁闷，那岂不知是皮尼拿她的对头在背后来大大的激动哈拿。那我们知道大大的激动啊，大大的激动意思就是用言语用行动使对方苦恼愁烦，故意的来刁难来挑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故意找茬，故意来刁难。但是我们看见经文当中啊，哈拿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哈拿是一个蛮有恩典的，来自于神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妇人。那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这岂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地方吗？我不知道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彼此不见面倒好，一见面可能就要激动对方。那我们是不是也思想像哈拿那样 有来自于神的这样的恩典和忍耐啊，盼望我们来多多的来思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恩典的一个妇人，却不能生孩子。那第五节，神也告诉我们，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那我就想到，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如果女人不能生孩子，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正好是相反的，当今这个社会，能生孩子的，可能也不愿意生，不愿意承担责任。当我准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就是个例子。我和周慧师母，我们结婚是2004年结婚，啊，已经到了今年7月份就20年了。我们是在结婚7年之后呢，才有了我们家的老大，也就是2011年。因为当时不想要孩子是我，那要不是我们的父母软硬兼施，可能我还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啊有孩子。但是当我们回想在3000多年前那个时代，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女人不能生孩子，那可是奇耻大辱。因为他们认为神祝福的标志之一就是生养众多，不能生育的女人是被视为是被神所咒诅的，被神所弃绝的。如果你再往后看，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那里记载着扫罗的女儿米甲，她是以色列当中第一个王的女儿，她嫁给了大卫。当大卫把神的这个约柜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大卫非常的高兴啊，载歌载舞，欢喜雀跃。那米甲看见她的丈夫在那里来这个跳舞的时候呢，就藐视大卫。那你会看见在第6章的23节，神说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因为米甲她藐视自己的丈夫，更是藐视神，所以遭到了神的咒诅，一生都不能生育。那我们看哈拿呢，哈拿不一样啊，这样的一位恩典的妇人竟然也不能生育。那像哈拿的这样的妇人应该是生养众多才对呢，对不对呢？但是无奈耶和华神不使他生育。而且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哈拿不能生育不是短期的。虽然圣经当中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他大概有多久，但是从经文中，从上下文中，我们可以推溯到，如果真的是短期的话，我相信哈拿不至于的那么的伤心哭泣，那样的心里愁苦。所以经文也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神不使他生育，这是哈拿不生育的原因。那我们也相信神知道哈拿所经历的一切，因为都是出于神的旨意，是神的主权。那神在哈拿的身上一定有着他自己的计划和旨意，因为在诗篇当中神也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生育的力量，生育的能力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教会啊里面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多，说我们感谢神，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是神的祝福啊，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再往下看，你再往后看的时候，在第2章啊，我们知道第2章是哈拿的一个感恩的一个祷告和赞美。那在那里我们看见呢啊，神掌管一切，当然神也掌管生育。所以我们也看见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因着哈拿他不能生育，他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在那个背景下面，一定有外面的人嘲讽议论，还有家里面皮尼拿这个对头的讽刺。那甚至刚才经文我们也看到，哈拿竟然遭到祭司的误会。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的下面，他还是心里充满着恩典。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是第一点，满有恩典。那第二点也是四个字，虔诚祷告。虔诚祷告。那我们看见当哈拿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呀？是不是就这样默默的伤心吧？所以我们看见哈拿，她是一位敬虔祷告的妇人。那在第九节那里，我们看见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以后，哈拿就站起来，她要去耶和华的殿去祷告。啊，那这里说一下，这里翻译成耶和华的殿。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房屋，是指的会幕，还有当时的会幕及其周围的那些房屋啊。啊，也包括后面提到那个门框啊，是这个意思。那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看见哈拿在神面前哭泣的祷告。那请弟兄们注，也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啊，在这里圣经提到说哈拿痛痛哭泣。那我相信他一定流了许多的眼泪，而且我们看见哈拿的祷告是既有非常极重的这样的一个负担的祷告，而且是从他愁苦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祷告。他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使这个儿子终身归给神，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们知道不剃头，这是在民数记第六章提到的这些拿西尔人，就是要忠心这个奉献给神的人，那不剃头是他们一个标志之一。那换言之，哈拿许愿，如果神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无条件的完全的奉献给主，终身来服侍神。那我们相信哈拿在这次奉献祷告之前，他一定多次的向神来祷告过的。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哈拿第一次向神来祷告，但是圣经就单单的记载了这一次的祷告。我们从他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以神为中心的。那我也在思想，可能哈拿在以前的祷告中啊，有没有可能在他的祷告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呢？他可以说，神呐，求你赐我一个儿子，去除我的羞辱，满足我的心意。但是神就是借着这样极大的愁苦，借着人的议论，对头的挖苦，把哈拿就逼到了一个死角，没有出路了。那这时候哈拿向神许愿，如果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还给你，奉献给你，被你使用。哈拿这样一个无私的奉献的祷告就满足了神的心意。如果弟兄姐妹记得当时的那个背景的话，当时是士师时代的末期，那圣经告诉我们，在士师记的最后的那个时代的那个时间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呢？说个人都偏行己路，个人都任意而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神的殿荒凉，我们看见祭司以利老糊涂，老眼昏花，他的两个儿子也为非作歹，神也告诉我们，神殿里的灯暗淡无光，神的话语稀少，没有神的话，而且神的家中后继无人。那神的百姓当时就在那样的一个艰难困苦悲哀的阴影的下面啊，更也没有人去愿意的为神来服侍，更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奉献给神，为神来使用。 那我们看见神他自己也在寻找和预备一个呵护他心意的人，可以被他来使用。所以当哈拿他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头生的儿子献给神的时候，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并且啊，他兴起撒母耳成为神大大使用的器皿。而且后面我们也看见神不仅赐给哈拿一个儿子，在2章21节我们看见神又赐给哈拿3个儿子2个女儿，感谢主。那最后哈拿成为了生养众多蒙神大大祝福的一位母亲。那紧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12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还有第15节那里说哈拿他自己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那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啊，倾心吐意原文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我觉得翻译的非常的好，它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pouring out my soul to the Lord， 就是把我的生命能够倾倒出来交给神，这叫倾心吐意。那哈拿所经历的难处越大，他与神的这样的交通就越深入，而且非常的与神来亲近。我们看见难处没有让哈拿沉沦，反而催促他来到神的面前不住的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那最终他能用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难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透过难处来看神，我们只会沉溺于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感受，陷入自怜、埋怨、苦读。但是如果相反，我们若是能够通过神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经历的难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到难处所表明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在以后的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重心就会从自己转移到神的身上。所以当哈拿透过神来看难处的时候，没有儿女的难处，所以他就体会到神需要一个和他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器皿。所以哈拿这个奉献的祷告，我们也看见容易吗？不容易。因为这个孩子不仅可以让哈拿能够摆脱他的对头皮尼拿的这样的挑衅，那更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位母亲，她渴望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孩子，但是她却愿意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个人特别需求、特别渴慕得到一样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对你来讲特别的重要，然后你对神祷告说，神说如果你赐给我，我就把它奉献给你，你会这么做吗？所以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有多少时候我们只看重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也不住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以神为主的吗？所以盼望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在我们日后的无论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当中都是以神为中心，寻求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第2点，虔诚祷告。那最后一点就特别的重要，叫全心交托。全心交托，那哈拿不仅是一位祷告的母亲，同时他也愿意全心交托给神。那从第17节到第18节，我们看见说哈拿愁容没有了。那这也让我们知道，原来哈拿的脸上带着愁容的，而且这个愁容 别人能不能看见？一定会看见的，对不对？但是脸上的愁容没有了。当然，我想这不一定完全的代表他的内心一定就变成了完全喜乐的，但最起码圣经呢也没有这样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但不管怎么样，哈拿确实与以前很不相同，他的生命转变了。那问题来了，那弟兄姐妹注意，哈拿是什么时候他面上的愁容没有了？是不是在她怀孕之后呢？不是的。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她的环境有没有改变？没有任何的改变，她没有怀孕。那为什么哈拿却能与之前她的生命有这么大的变化，愁容没有了，而且怎么样，可以吃饭了，与前面形成了非常鲜明的这样一个对比。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哈拿一定是他在心里面他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解脱。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都在说哈拿啊，表达他自己心里的愁苦。那马上十八节你会发现说愁苦就没有了。我想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思想？那有的弟兄姐妹读经很仔细，你会说，哎，十七节那里不告诉我们了吗？祭司以利不是啊，告诉哈拿了吗？神借着以利允许他所求的了吗？是这个原因吗？当我们再次回到经文当中仔细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利所说的话，只是出于他祭司的身份，并非他因为他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从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圣经说以利怎么样，年甚老迈，老眼昏花。他不仅年龄老迈，而且他灵里面也软弱。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啊，神人对以利说话，说什么？说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如果以利祭司他真是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话，那他也不会当初埋怨说哈拿喝醉了，因为当时哈拿明明是在向神来祷告。所以从这些诸多的地方我们看见，以利向哈拿所说的话不再是主要在表达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而是更多出于他的祭司本职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当我再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和另外的一个人来做对比。那今天的主日学，言行姐妹带领我们学了雅各，我就想到了雅各。那在雅各的最后那个时刻，你会发现圣经描述他说啊，也会描述他说什么呢？说在四十八章那里说，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但是我们发现虽然他身体肉体上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这个两个人做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外表上好像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在读创世纪四十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雅各人生最后的时刻，而且也是他的灵命最高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人外表身体软弱，但是雅各他里面非常的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尤其当他给约瑟和他的这个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真的非常的清楚神的旨意。那什么使哈拿能如此不同的表现呢？那从哈拿的祷告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经文形容哈拿的祷告是向神倾心吐意，他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完全的能够倾倒出来。所以他的祷告不再是表面上，不再是口头上， 不再只是自己的盼望，而是他愿意交给这位掌管万有的神。那我想到他的心愿，还是想要一个孩子，做一个母亲，但是他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神成全也好，不成全也好，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重担了。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哈拿这个奉献的祷告，作为母亲，这是非常伟大的祷告，非常愿意奉献给神的这样一个祷告，尤其是对一个苦苦不能生育的一位母亲来说更加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看见当苦难不断持续的时候，哈拿的祷告也渐渐的能够深入进去，同时他学会真正的交托，把主权交给神。那我相信哈拿以前也是祷告的，但是可能没有完全的来交托，那不能生孩子这件事情也一直成为他心里可能一个重担，那再加上他的对头皮尼拿不停的来羞辱他，来激动他，所以他更加的难过和愁苦。但是圣经记载这一次的祷告，哈拿就完全的交托，甚至把自己的生命能够倾倒出来。当他这样交托的时候，他心里的苦难向神就来祷告，而且他的里面就得到了最大的释放。而这样的释放是他在与神祷告的时候来实现的，外在的苦难还在，但是心里的苦却没有了，甚至哈拿的愁容消失了，他可以吃饭了。所以能不能生孩子，能不能得一个儿子，不再是个事儿了。而自己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也不再重要了。那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真正的去交托，祷告之后还是愁眉苦脸，心里没有喜乐，该睡不着还睡不着，该不吃饭还不吃饭，因为我们没有在祷告中真正的完全的交托给神。口里面说我交托了，但是心里面又生怕什么，神不按照自己的旨意来成就，还是暗暗的把这个重担自己来扛着。那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好啊，那我就彻底交托呗，什么也不做了，躺平呗。但是我们看见哈拿是这样做的吗？刚才的经文我们读到了，他说于是妇人怎么样，说哈拿出去吃饭，而且十九节告诉我们与以利加拿的和妻哈拿同房，哈拿还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他没有破罐子破摔，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但是他把这个主权交托出去，这才是真正的交托。那弟兄姐妹也会说，我现在经历的苦难可能比哈拿不能生孩子要严重的多了，可能会的，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和祝福一定大过你的苦难，只要你愿意交给神，你相信吗？那在这里呢，我也与大家分享我们家里面的一次的经历。6年前，2018年9月21号是个周五，那一天是我们家换房子的日子。我们换了一间神给我们预备了一间新的房子，我们把旧的房子卖掉搬到新的房子。 那两周以前，在交接那个日子的两周以前啊，我就得到了我的律师的电话。我的律师告诉我，买我们家这个房子的那个人没有钱，至少要推迟两周才能交接。那他如果这么做，就会耽误我买下一个房子。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说哇，这种事情也能摊在我的身上。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买的那个房子，那一家人要告我，要做赔偿。所以我的律师跟我讲，他说你接下来这一两周的时间，你会跟我们在一起，来怎么样来去啊这个商讨理赔的事情，打官司的事情。我们接下来这两周就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当时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跟周慧我们两个人，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有一次，律师说你到我们啊，我们经常去跑律师楼。有一次我们在楼下的时候，我们俩去律师楼之前，我们在车里面，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我们两个人一起流泪，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交托。然后祷告完以后，我们就上楼跟律师来一起来商量啊一些赔偿的事情。那感恩的是，9月21号那天周五是我们交接的日子。我的律师告诉我，我不知道什么情况。那我说我该怎么做呢？他说你该做什么你做什么。我说我该做什么？我做的应该是搬家。他说好啊，那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我的搬家公司12点就来了。来了以后，我说你在这里什么都不要干，在这里等着，因为搬家公司是按小时来收钱。他说你到底能不能搬家？我说我不知道。当时那个搬家公司的人跟我讲，哎呀，他说我们太有经验了，你今天99%你是不能交接的，放心吧。我说这样好不好？我说你在这里等着，我照样给你钱，你不是按小时收钱吗？我说你就等待。那周慧师母非常的焦脱，他第二天他就上班去了，9月21号他就上班去了啊。因为我看见他特别的喜乐，他说我有你一个人就够了，我去上班了啊。他高高兴兴的上班去了啊，我就一个人在家里面啊。当时我的岳父岳母还在，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搬家公司的四个人坐在这边啊，我的岳父岳母坐在这边，6个人一起头就在看着我，怎么办？我说只有一个字，等。等，在那里祷告啊。我已经啊跟周慧我们两个人已经非常的交托，非常的祷告。我说好，就是等。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非常像哈拿的经历，我们祷告是什么？我们说主，这个房子是你赐给我们的，如果你赐给我们这个房子，我们愿意的被你来使用，向你来敞开。我们就是这样来祷告。也感谢主，大概在5点整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律师告诉我搬家吧。我说真的吗？我没听错？没有。我说他们的钱到账了，到账了。我说怎么到的账？他不是说没钱吗？律师说这个不是你关心的问题，搬家吧。所以当时我跟周慧师母我们两个人就是一样，无论今天，我当时给周慧打电话，我说我可以搬家了。周慧说真的吗？真的可以搬家了？我真的可以搬家了。所以因为我们已经交托出去了，我们不会再愁苦今天这个家搬成还是搬不成，不再重要。所以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来倾心吐意。虽然环境没变，虽然苦难没变，但是我们里面，我们如果愿意交托出去，我们的生命就会转变。所以盼望今天从哈拿的身上，他满有恩典，虔诚祷告，全心交托，盼望真的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可以活出来。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在这样一个母亲节一个特殊的日子，主啊，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从哈拿的个人经历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主啊，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他那样的虔诚的来祷告， 他那样的全心来交托。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愿意的、全心的、倾心吐意的，主啊，向神来祷告。我们蒙你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就求主你也祝福每一位母亲。主啊，真的能够像哈拿这样，主啊，蒙你的祝福，被你来使用。听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